大业八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大军集结在涿郡，任命兵部尚书段文镇为左后卫大将军。壬午日，下诏说：天地的大德在秋令降下繁霜，圣哲的智人在刑典中彰明甲兵，因此知道造化的肃杀在于无私。帝王使用干戈是不得已，版权、丹圃都是公行天罚，攻取昏乱皆顺应时势。何况干也誓师，下起继承大禹的功业。商交问罪，周武王成就文王的志向，永建前代，正合我身。我大隋承受天命，兼三才而建立法度，统一六合而为一家。疆域所及到细柳、蟠桃之外，生教所部达子蛇、黄枝之地，远方来朝，近处安定，无不合会。功业成就，天下太平，就在于此。而高丽小丑昏昧不公，聚集在伯杰之间，蚕食辽秽之境。虽然汉魏征讨，巢穴暂时倾覆，但乱离多阻，种族又聚集。往代聚集在山川草泽，繁衍至今，把我华夏之地变为夷狄之区。历时久远，恶贯满盈，天道惩罚淫乱，灭亡之兆已现。乱常败德，不可胜数，包藏奸邪，唯恐不足。遗书告诫，未曾当面接受朝觐之礼，不肯亲自前来。引诱收纳逃亡叛徒，不知限度，充斥边境，屡次惊动烽火，关隘因此不宁，百姓因此废也。过去小征已漏天网，既缓了前次的诸路，未及时惩罚后来的不服，他们不怀恩德，反而继续作恶，竟联合契丹之党，侵害海防，学习袜蛇服饰，侵扰辽西。又青丘之外都修直贡、碧海之滨，共同遵守正朔，他们却抢夺贡物，断绝往来，残疾无辜，诚心却遭祸。使者奉命前往海东，经解所经，路过藩境，却阻塞道路，拒绝亡人，没有弑君之心，岂有为臣之礼？如此可忍，孰不可容？而且法令苛酷，赋敛繁重，强臣豪族都执掌国权，结党营私，已成风气，贿赂如是，冤枉无处申诉。再加上连年灾荒，家家饥饿，兵戈不息，徭役无期，运输力竭，失田沟壑，百姓愁苦，何所适从？境内哀惶，不堪其弊。回头面向中原，各怀求生之念，老少都心酷毒之叹。省察风俗，来到幽朔，吊民问罪，不必再等第二次。于是亲自统帅六军，以身九伐，拯救危亡，协从天意，消灭这些逃窜的秽恶，继承先帝的谋略。现在因一律起行，分灰列阵，掩击渤海而雷阵，金夫鱼而电扫，比戈暗甲，誓师而后行进，三令五申，必胜而后战。左第一军可称漏方道，第二军可称长岑道，第三军可称海明道，第四军可称盖马道，第五军可称建安道，第六军可称南苏道，第七军可称辽东道，第八军可称玄图道，第九军可称扶余道，第十军可称朝鲜道，第十一军可称卧举道，第十二军可称乐浪道。右第一军可称年禅道，第二军可称寒姿道，第三军可称魂迷道，第四军可称灵屯道，第五军可称后城道，第六军可称提西道，第七军可称踏顿道，第八军可称肃慎道，第九军可称碣石道，第十军可称东夷道，第十一军可称代方道，第十二军可称襄平道。所有这些军队先奉妙算，络绎不绝地出发，总集平壤，无不有柴皮之勇，百战百胜之雄，顾盼则山岳倾颓，叱咤则风云腾涌，同心同德，爪牙在此。我亲自驾驭主帅，节制调度，渡辽而东，沿海之右，解救远方的倒悬，慰问移民的疾苦。另外轻装游骑，随机响应，卷甲衔枚，出其不意。又有沧海道军，舟船千里，高帆如电视，巨舰如云飞，横断沛江，直抵平壤，海岛之望已绝，坎颈之路已穷。其余披发左衽之人，空闲待发，威如蓬蒲之旅，不谋而同。仗顺临逆，人百其勇，以此重战，势如摧枯。然而王者之师，意在止杀，圣人之教，必在圣残。天罚有罪，本在首恶，人多邪僻，邪从不至。 若高原你守于辕门，自投司寇，应立即解赴坟趁，广施恩德。其余臣民归朝投顺，都加以慰抚，各安生业，随才任用，无隔以下。营垒所筑，务在整肃，有尽除饶，秋毫无犯，不以恩诱，小以祸福。若其同恶相济，抗拒官军，国有常行，使之无一类。名家小事，称朕一焉。总计1133800人，号称200万，运粮草的人加倍。癸未日，第一军出发，总共40天，军队才全部出发，旌旗绵亘千里。近代出师之盛，从未有过。乙未日，任命右后卫大将军魏玄为刑部尚书。甲辰日，内史令袁寿去世。二月甲寅日，下诏说朕官封燕地之边，问罪辽水之滨。文武协力，爪牙私愤，无不执锐秦王，舍家从义，很少积蓄仓廪之资，又损失了播种之物。朕所以悉涕忧愁，担心他们匮乏。虽然素来饱食的部众意在忘私，但乐于一使的人应给予厚赏。所有随行一品以下，赐非牧人以上家口，郡县应经常慰问。若有粮食少者，都应朕给。或虽有田亩，贫弱不能自行耕种，可在多征赋事中劝客相助。使居者有积蓄之风，行义无顾后之虑。壬戌日，司空金兆尹、光禄大夫官王杨雄去世。三月辛卯日，兵部尚书左后卫大将军段文镇去世。癸四日，皇上亲临军队。甲午日，在辽水桥指挥作战。戊戌日，大军被贼抵抗，未能渡河。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卖铁杖、武奔郎将钱世雄、孟金叉等都战死。甲午日，车驾渡辽，在东岸大战，击破贼军，进围辽东。乙未日，大顿看见两只大鸟，高一丈多，白身红足，游水自如。皇上认为奇异，命工匠画下来，并立名颂。五月壬午日，那言杨达去世。这时诸将各奉旨意，不敢擅自行动。不久，高黎各城坚守，攻打不下。六月己未日，皇上到辽东，怒责诸将，停驻城西数里，御驾六合城。七月壬寅日，宇文述等在洒水战败，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，九军全部陷没，将帅奔逃回来的有2000余骑。癸卯日，班师。九月庚辰日，皇上到东都。己丑日，下诏说军国仪容不同，文武用途各异，匡救危难，则霸德兴起；教化人成风俗，则王道贵重。时当拨乱，徒犯可以登朝。世属隆平，经术然后生事。丰都初建，如福不参与周行；建武之朝，功臣不参与立职。自三方未统一，四海交争，无暇文教，纸上武功。设官分职，很少按才能授予。班朝治人，却由勋劳叙用，无非是八字行阵、出身勇夫、学问之道，既未学习政事之方，也无可取。是非暗昧于己，微服专擅于下吏，贪冒获贿，不知限度，蠢政害民，实由于此。从今以后，所有受勋官者都不得转授文武职事，希望遵循变革，如调色般调整，寻求明智，不伤美景。若吏部擅自拟用，御史应即纠弹。冬季十月甲寅日，工部尚书宇文恺去世。十一月己卯日，将宗女华容公主嫁给高昌王。辛巳日，光禄大夫韩寿去世。甲申日，拜将宇文述、于仲文等都削职为民，斩尚书又成刘世龙以谢天下。这一年大旱瘟疫，人死很多，山东尤其严重。密令将淮南各郡挑选民间童女，资质端丽者，每年进贡。九年春天正月丁丑日，征召天下军队，招募百姓组成萧果军，在涿郡集结。壬午日，贼帅杜彦兵、王润等人攻陷平原郡，大肆掠夺后离去。辛卯日，设置折冲、果毅、吴勇、熊武等郎将官职，用以统领萧果军。乙未日，平原人李德义聚集数万人，自称阿舅贼，在山东一带劫掠。零五人白余旺自称奴贼，劫掠木马， 北面勾结突厥，陇右地区深受其害。朝廷派将军范贵征讨，连年未能攻克。戊戌日，大赦天下。己亥日，派代王杨佑、刑部尚书魏玄镇守京师。辛丑日，任命右骁骑将军李浑为右骁卫大将军。二月己未日，极北人韩进洛聚集数万人，成为群盗。壬午日，恢复宇文述等人的官爵，又征兵征讨高丽。三月丙子日，基阴人孟海公起兵围道，部众达到数万人。丁丑日，征发丁南十万人，修筑大兴城。戊寅日，前往辽东，命越王阳洞、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东都。庚子日，北海人郭方玉聚集徒众围道，自称卢公，部众达到3万人，攻陷郡城，大肆掠夺后离去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车驾渡过辽水。壬申日，派宇文述、杨义臣赶往平壤。五月丁丑日，火星进入南斗星宿。己卯日，极北人珍宝车聚集部众10000余人，侵扰劫掠城邑。六月乙巳日，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反叛。丙辰日，杨玄感进逼东都。河南赞武裴弘策率军抵抗，反而被贼兵打败。戊辰日，兵部侍郎胡思政逃往高丽。庚午日，皇帝班师回朝。高丽军袭击后军，命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担任后军阻击，派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左后卫将军屈突通等人乘坐一车紧急调兵征讨杨玄感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命令各地征发百姓修筑城池、县府、驿站。癸未日，余杭人刘元进起兵反叛，部众达到数万人。八月壬寅日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人在文乡击败杨玄感，将其斩首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癸卯日，吴人朱谢、晋黎人管崇拥众10余万人，自称将军，侵扰江左地区。甲辰日，下令萧果军家属免除赋税徭役。丁未日，诏令郡县中距离道路超过5里以上的城池迁移到路边。戊申日，下令对盗贼抄没家产。乙卯日，贼帅陈倩等人率众30000人攻陷新安郡。辛酉日，司农卿、光禄大夫、葛国公赵元书因罪被处死。九月己卯日，基阴人吴海流、东海人彭孝才同时起兵围道，部众数万人。庚辰日，贼帅梁会上率众40000人攻陷苍梧郡。甲午日，车驾驻扎上谷，因供应费用不足，皇帝大怒，免去太守于和等人的官职。丁酉日，东阳人李三儿向旦子起兵作乱，部众达到10000余人。闰九月己巳日，前往柏林。庚午日，皇帝对侍臣说，朕当年跟随先朝在此地周旋，年仅8岁，时光流逝，转眼已过36年，追忆往昔，再难重现。话未说完，流泪哽咽，侍卫们也都泪湿衣襟。冬季十月丁丑日，贼帅吕明兴率众数千人围攻东郡，武奔郎将费青奴将其击败并斩首。已有日，下诏说，柏林从前是定州，地处要冲，先皇曾在此地任职历练，王道教化深远，所以其道德超越兵锋，道义高于徭役。朕巡视百姓，驾临此地，瞻望城郊，缅怀敬仰，想宣扬德泽，施及百姓，尊崇纪念显耀名号，以光大先王基业，可将柏林改为高阳郡，赦免境内死刑以下罪犯，免除1年赋税徭役。于是召集高祖时的旧吏，都根据才能授予官职。壬辰日，任命纳言苏威为开府仪同三司。朱宪、管崇推举刘元进为天子，派将军吐万绪、于巨罗征讨，连年未能攻克。齐人孟让、王勃等人拥众10余万，占据长白山，攻略各郡。清河贼张京称拥众数万，渤海贼帅阁谦自称燕王，孙宣雅自称齐王，各拥众10万，山东深受其害。丁亥日，任命右后卫将军郭荣为右后卫大将军。十一月己酉日，右后卫将军冯孝慈在清河征讨张京称，反而被其击败，冯孝慈战死。十二月甲申日，将杨玄感的弟弟朝请大夫杨基善及其党羽10余人处以车裂之刑，然后焚烧尸骨并扬洒。丁亥日，扶风人向海明起兵作乱，自称皇帝， 建年号为白乌。太太仆卿杨义臣将其击败。十年春季正月甲寅日，将宗室女子封为信义公主，嫁给突厥和梭那可汗。二月辛未日，诏令百官商议征讨高丽，数日无人敢发言。戊子日，下诏说晋厉王室投身戎物，都应遵循道义，无不是忠诚勤勉，却命丧荒野，弃尸原野。说起这些，常怀哀悯。往年出兵问罪，将至辽水之滨，朝廷妙算胜略，本有禁止安排，而杨亮昏庸凶暴，不知成败。高炯刚愎自用，本无智谋，视三军如同儿戏，视人命如同草芥，不遵既定方略，坐至挫败退兵，致使死亡众多，来不及埋葬。如今应派使者分道收葬，在辽西郡设立祭奠，建造一所道场，恩泽施于全壤，以平息亡魂之冤，恩惠给于枯骨，以弘扬仁者之恩。辛卯日，下诏说皇帝历经52战，成汤进行27次征伐，才得以施德于诸侯，号令行于天下。卢房不过小道，汉高祖尚且亲自征讨，韦骁残于势力，光武帝仍然亲自登陇，难道不是要除暴止戈，先劳苦而后安逸吗？朕继承帝业，君临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沾之地，谁不是我的臣民？唯独高丽隔绝声教，小小高丽僻居荒远，如同吃蟑螂似，武慢不公，超略我边境，侵犯我城镇，因此去年出兵问罪辽杰，在玄途击杀长蛇，在襄平屠戮风使，伏于各路军队风驰电掣，追击败军，直过沛水，沧海战舰冲击敌人腹心，焚烧其城郭，污损其宫室。高原俯首认罪，到军门请降，不久请求入朝，归司寇定罪。朕因允许其改过，于是下诏班师。然而其长期作恶不改，安于享乐如同饮鸩，如此尚可容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现应分命六军多路并进，朕当亲自执掌五节，统帅各军，在完都喂饱战马，在辽水检阅军队，顺天意诛伐海外，就穷民于倒悬，以征伐匡正之，以明德诛杀之，指除元凶，其余不究。若有能识存亡之分，勿安危之机者，幡然归顺，自求多福。若必然同恶相济，抗拒王师，如燎原之火，行路无赦。有关部门应急宣布，使众所周知。丁酉日，扶风人唐弼起兵反叛，拥众10万，推举李弘为天子，自称唐王。三月壬子日，前往涿郡。癸亥日，驻扎凌于宫，亲自穿上戎装，祭祀皇帝，斩杀叛军士兵，以血涂骨。夏季四月辛未日，彭城贼张大彪聚集数万人，占据玄宝山为道，派榆林太守董纯将其击败斩杀。甲午日，车驾到达北平。五月庚子日，诏令各郡举荐孝悌廉洁之士各10人。壬寅日，贼帅宋世谟攻陷琅琊郡。庚申日，延安人刘家论起兵反叛，自称皇王，建年号为大事。六月辛未日，贼帅郑文雅、林保户等率众3万人攻陷建安郡，太守杨景祥战死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车驾到达怀远镇。乙卯日，曹国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甲子日，高丽派使者请求投降，囚禁并押送胡思政，皇帝非常高兴。八月己巳日，班师回朝。庚午日，又为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郑荣去世。冬季十月丁卯日，皇帝到达东都。己丑日，返回京师。十一月丙申日，在金光门外将胡思政处以肢解之刑。乙巳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。己酉日，贼帅司马长安攻破长平郡。乙卯日，离石胡人刘苗王起兵反叛，自称天子，封其弟刘六为永安王，部众达到数万人。将军潘长文征讨，未能攻克。同月，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人，占据灵绿山为道。十二月壬申日，皇帝前往东都。当日，大赦天下。戊子日，进入东都。庚寅日，贼帅孟让拥众10余万人，占据都梁宫。派江都郡丞王世充将其击败，全部俘虏其部众。十一年春季正月甲午朔日， 大宴百官。突厥、新罗、漠河、毕大慈、喝多、传月、乌那河、波腊、吐火罗、巨律剑、呼论、漠河、喝多、佩汉、秋瓷、疏勒、于田、安国、曹国、河国、穆国、毕国、伊密、师范言、嘉哲、契丹等国都派使者入朝进贡。戊戌日，武奔郎将高渐皮在齐郡击败贼帅严宣政，俘虏男女数千人。乙卯日，大规模宴请蛮夷，设置鱼龙蔓延之乐，分别赏赐财物。二月戊辰日，贼帅杨仲旭率众万余人进攻北平，华公李璟将其击败并斩首。庚午日，下诏说设置险要守护国家，记载于前代经典。多重门户防御暴乱，彰显于往昔史册。这是为了安定疆土，宁息邦国，禁绝邪恶，巩固根本。但近代战争频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田地无人耕种，城郭不加修整，致使游手好闲者众多，盗贼尚未平息。如今天下一统，海内安宁，应命令百姓全部迁居城中，田地就近分配，使强弱相互包容，利益共同承担，盗贼无处藏身，逃亡者无法聚集。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条例，务必使百姓各得其所。丙子日，上古人王须跋反叛，自称漫天王，国号燕。贼帅魏颠儿自称立山飞，各拥众十余万人，北面勾结突厥，向南侵扰赵地。五月丁酉日，处死右骁卫大将军光禄大夫成功李浑，将作监光禄大夫李敏，并灭其全族。癸卯日，贼帅司马长安攻破西河郡。己酉日，前往太原，在汾阳宫避暑。秋季七月己亥日，淮南人张启绪起兵围道，部众达到三万人。辛丑日，光禄大夫右御卫大将军张寿去世。八月乙丑日，巡视北方边塞。戊辰日，突厥使必可汗率骑兵数十万，图谋袭击皇帝车驾，义成公主派使者报告变故。壬申日，车驾急速赶往雁门。癸酉日，突厥包围城池，官军屡战不利。皇帝非常恐惧，想率精锐骑兵突围而出，民部尚书樊子盖坚决谏阻才停止。齐王杨戬率后军驻守郭县。甲申日，诏令天下各郡招募士兵，于是各地首领纷纷前来赴难。九月甲辰日，突厥解除包围离去。丁未日，特赦太原、雁门郡死刑以下罪犯。冬季十月壬戌日，皇帝到达东都。丁卯日，彭城人魏麒麟聚集万余人，成为盗贼，侵扰鲁郡。壬申日，贼帅卢明月聚集十余万人，侵扰陈州、汝州之间。东海贼帅李子通拥众渡过淮河，自称楚王，建年号明正，侵扰江都。十一月乙卯日，贼帅王须拔攻破高阳郡。十二月戊寅日，有大流星如湖一般大小，坠入卢明月军营，击毁其冲车。庚辰日，诏令民部尚书樊子盖征发关中军队，征讨将军贼晋盘陀、柴宝昌等人，历时一年未能攻克。乔郡人朱灿拥众数十万，侵扰荆襄地区，建称楚地，建年号昌达。汉水以南各郡大多被他攻陷。十二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雁门人翟松伯在灵丘起兵，部众达到数万人，转而进攻周边各县。二月己未日，真腊国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甲子日夜晚，有两只大鸟形似雕，飞进大夜殿，停在御用帷帐上，到天亮时才离开。癸亥日，东海贼寇卢公先率领一万多人占据苍山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显阳门发生火灾。癸亥日，魏颠儿的部将甄札儿，又号称立山飞，部众十万人，转而侵犯太原。将军潘长文前往征讨，反而被击败，潘长文战死。五月丙戌日初一，发生日全食。癸巳日，一颗大流星坠落在吴郡，化为石头。壬午日，皇上在景华宫征集萤火虫，得到几壶，夜晚出游时放出，光芒遍布山岩峡谷。秋季七月壬戌日，民部尚书光禄大夫及北宫樊子盖去世。甲子日，皇上驾临江都宫，命越王阳洞、光禄大夫段达、太府卿袁文都，简教民部尚书韦京、右武卫将军黄甫无意、 右司郎卢楚等人总管留守后方事务。奉信郎崔明相因盗贼遍地，在建国门上表劝谏不应巡游。皇上大怒，先割裂他的下巴，然后杀了他。戊辰日，冯异人孙华自称总管，起兵为盗。高梁通守喜宝彻起兵作乱，岭南的西洞蛮族大多响应他。几次日，荧惑星停留在雨林星附近，一个多月后才退去。皇帝车驾驻扎在泗水，奉信郎王爱人因盗贼日益猖獗，劝谏皇上请求返回西京。皇上大怒，杀了他继续前行。八月乙巳日，贼率赵万海部众数十万人从衡山侵犯高阳。壬子日，有一颗像斗一样大的流星从王良星和革道星之间出现，声音像墙壁倒塌。癸丑日，一颗像锃一样大的流星从雨林星出现。九月丁酉日，东海人渡扬州，沈密迪等人作乱，部众达到数万人。右御卫将军陈棱击败了他们。戊午日，有两道王始星从北斗魁星出现，弯曲如蛇形，落在南斗星附近。壬戌日，安定人力飞世雄杀死临京县令，起兵作乱，自称将军。冬季十月己丑日，开府仪同三司左翼卫大将军光禄大夫许公宇文树去世。十二月癸未日，鄱阳贼寇操天成起兵反叛，自称元兴王，建年号始兴，攻陷豫章郡。已有日，任命右翼卫大将军来护为开府仪同三司，代理左翼卫大将军。壬辰日，鄱阳人林世宏自称皇帝，国号楚，建年号太平，攻陷九江、庐陵郡。唐公在西河击败真札儿，俘虏男女数千人。十三年春季正月壬子日，齐郡贼寇杜伏威率领部众渡过淮河，攻陷溧阳郡。丙辰日，渤海贼寇窦建德在河间郡的乐寿县设立祭坛，自称长乐王，建年号丁丑。辛巳日，贼帅徐元朗率领数千部众攻破东平郡。洪化人刘启成聚集一万多人成为盗贼，周边郡县深受其害。二月壬午日，朔方人梁士都杀死郡丞唐世宗，占据郡城反叛，自称大丞相。朝廷派迎亲光禄大夫张世龙攻打他，反而被击败。戊子日，贼帅王子婴攻破上古郡。己丑日，马邑校尉刘武周杀死太守王仁公，起兵作乱，向北联合突厥，自称定阳可汗。庚寅日，贼帅李密、翟让等人攻陷新洛仓。越王杨栋派武奔郎将刘长恭、光禄少卿房仄攻打他们，反而被击败，死者十之五六。庚子日，李密自称魏公，改称元年，打开粮仓救济各路贼寇，部众达到数十万人，河南各郡相继被攻陷。壬寅日，刘武周在桑前镇击败武奔郎将王志变，王志变战死。三月戊午日，庐江人张子路起兵反叛，朝廷派右御卫将军陈棱讨伐平定。丁丑日，贼帅李通德帅十万人侵犯庐江，左屯卫将军张振周击败了他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京城校尉薛举率部众反叛，自称西秦霸王，建年号秦兴，攻陷陇右各郡。己丑日，贼帅孟让趁夜攻入东都外城，焚烧丰都市后离去。癸巳日，李密攻陷回洛东仓。丁酉日，贼帅房献伯攻陷汝阴郡。同月，光禄大夫裴仁基、淮阳太守赵佗等人率部众叛变归附李密。五月辛酉日，夜晚有一颗像锃一样的流星坠落在江都。甲子日，唐公在太原起兵。丙寅日，数千突厥人侵犯太原，唐公击败了他们。秋季七月壬子日，荧惑星停留在姬师星附近。丙辰日，武威人李轨起兵反叛，攻陷河西各郡，自称梁王，建年号安乐。八月辛巳日，唐公在霍邑击败武牙郎将宋老生，并杀了他。九月己丑日，皇帝搜刮江都的女子和寡妇，配给随从士兵。同月，武阳郡丞元宝藏率郡叛变归附李密，并与贼帅李文相攻陷黎阳仓。彗星出现在银世星附近。冬季十月丁亥日，太原人杨世洛聚集一万多人侵犯掠夺城邑。丙申日，罗县县令萧显率县反叛，鄱阳人董景真也反叛，到罗县迎接萧显，号称梁王， 攻陷周边郡县。戊戌日，武奔郎将高皮在依山击败济北郡贼寇珍宝车。十一月丙辰日，唐公进入京师。辛酉日，姚尊皇帝为太上皇，历代王阳又为皇帝，改年号义宁。皇上在丹阳建造宫殿，准备退居江左。有乌鸦喜鹊来帷帐中筑巢，驱赶不走。荧惑星侵犯太微星，有石头从长江浮入扬子江，日光四散像流血。皇上非常厌恶这些现象。二年三月，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奔郎将司马德堪、袁礼、监门直阁裴虔通、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书、阴阳郎将孟景、内史舍人袁敏、伏喜郎李富、牛方玉、牵牛左右李孝本及其弟李孝志、执掌许宏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凤义、医正张凯等人率领萧果军作乱，攻入宫禁。皇上在温室去世，时年50岁。萧后命令工人撤下床席当棺材埋葬他。宇文化及离开后，又御卫将军陈棱将灵柩迎到丞相殿，葬在吴宫台下。入殓时容貌如同活着一样，众人都感到惊异。大唐平定江南后，改葬在雷堂。当初皇上自认为是藩王，按次序不应被立为太子，因此常常掩饰真情，伪装行为，以调取虚名，暗中有夺取宗子之位的打算。当时高祖非常信任文献皇后，而本性嫉妒妾室，皇太子杨勇内宠众多，因此失去宠爱。皇上后宫中即使有生子，也都养育不活，以显示自己没有私宠，博取皇后的欢心，对掌权的大臣倾心结交。宫中使者到他府地，无论贵贱，他都取意承迎，致以厚礼。来往的婢女仆人无不称赞他仁孝。他又常私下进入后宫，与文献皇后密谋，杨素等人趁机构陷煽动，于是实现了废立。自高祖病危直到守丧期间，他奸淫无度，陵墓刚完工就开始巡游，认为天下太平已久，兵马强盛，感慨地仰慕秦皇汉武的事迹，于是大肆修建宫室，穷极奢侈靡费，招募使者，分别出使极远地区。各藩邦来朝者，后加礼仪赏赐，有不服从命令的就用军队攻击。在玉门、柳城之外大规模兴办屯田，向天下富户征税，增购战马，每匹马价值10余万钱，因此富户中9%受冻挨饿。皇上性格多诡诈，所到之处不想让人知道，每去一个地方就设置多条道路的食宿站点，四海珍馐美味，水陆物产必备，采购的人无论多远都去。郡县官员争相进献食物，进献丰厚的得到升迁，进献简陋的获罪。奸吏侵夺，内外空虚，苛捐杂税，民不聊生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每日不得空闲，皇上却骄纵怠惰，厌恶听闻政事，冤屈不处理，奏请很少决断，又猜忌臣下，不专任任何人，朝臣中有不合他心意的，必定罗织罪名灭族。所以高炯、贺若弼是先皇心腹，参与军国谋划，张衡、李金才是藩邸旧臣，功绩显著，有的因厌恶他们正直，有的因愤怒他们直言，搜求莫须有的罪名，加以杀头之诛。其余弑君敬礼、忠诚直言、无辜无罪而横遭杀害的人不可胜数。政务刑罚松弛紊乱，贿赂公刑，无人敢直言，道路以目示意，六军不停，各种劳役频繁兴起，出征者不回，拘留者失业，人民饥饿相食，村落成为废墟，皇上不体恤。东西巡游没有固定居所，常因公费不足提前征收数年的赋税，所到之处只与后宫流连沉溺，终日不足，招引老妇朝夕共同放肆丑言，又引诱少年让他们与工人淫乱，行为不轨不逊，作为娱乐。天下之内盗贼风起，劫掠随从官员，屠杀攻陷城邑，近臣互相隐瞒，隐藏贼情不以实情上报，有人报告贼多的就大加责罚，各自求免，上下互相蒙蔽，每次派出军队败亡相继，战事尽力一定不加赏赐，百姓无辜都遭屠戮，黎民愤怨，天下土崩瓦解，到了被擒时还没有醒悟。史官评论说，炀帝在年幼时 早有美名，南平无会，北退匈奴，在兄弟中独有声望功绩。于是掩饰真情，伪装面貌，肆意奸邪，所以得到文献皇后偏爱，文皇改变想法，上天正发动祸乱，于是登上太子之位，登上极高的基业，承受光大的天命。疆域比夏商周三代还广，威震八方，单于叩头，越长国辗转翻译来朝，赤色钱币留意于京城之内，洪府的粮食堆积在边塞之下，依仗其富强的资本，想满足吴燕的欲望，轻视殷周的制度，崇尚秦汉的规模，仗势才华惊夸自己，傲慢狠戾有违明德，内心险恶浮躁，外表显示凝重简朴，盛装官服来掩饰其奸诈，废除谏官来掩盖其过错，荒淫无度，法令繁多，教化断绝四维，刑罚参用武虐，铲除骨肉，屠杀忠良，受赏者看不见功劳，被杀戮者不知道罪名。骄恣的军队屡次出动，土木工程不停，频频出师朔方，三次征讨辽左，旌旗万里，征税百端，奸猾官吏侵夺，人民不堪忍受，于是用急令暴条骚扰他们，用严刑峻法对待他们，用甲兵威武督促他们，从此海内骚动，民不聊生。不久，玄感在黎阳发动叛乱，匈奴有雁门之围，天子却抛弃中原，远到阳越，奸恶之人趁机作乱，强弱互相欺凌，关隘桥梁关闭不通，皇帝车驾一去不返，加上战事，又遇饥荒，流离道路，辗转死于沟壑，十有八九，于是相聚于草泽，蜂拥而起，大的跨州连郡，称帝称王，小的千百成群，攻城结义，流血成河川，死人如乱麻，炊事者来不及劈骸骨，使者来不及交换子女，茫茫九州都成为迷路的场所，恐惧的百姓都成为蛇蛛的诱饵，四方万里告急文书连续不断，还说是鼠窃狗偷，不足忧虑，上下互相蒙蔽，不肯顾及祸乱，震动蜉蝣的翅膀，穷尽长夜之乐，土崩鱼烂，恶贯满盈，普天之下都是仇敌，左右之人都成敌国，最终不醒悟，如同到望夷宫，竟以万圣之尊死于一人之手，亿万人民没有感恩的人，九州没有秦王的军队，子弟一同被杀，骸骨抛弃无人掩埋，社稷倾覆，宗族灭绝，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直到现在，宇宙崩溃，生灵涂炭，丧身灭国，没有像这样严重的。尚书说，天作孽，犹可为，自作孽，不可逃。左传说，吉凶由人，妖孽不会凭空出现。又说，兵就像火，不停西江自焚。看隋朝的存亡，这些话确实而有验证了。